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诗篇里面的最后一篇，我们也称作哈利路亚诗篇。这是一首赞美的诗，也把整个的诗篇做一个总结。让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边讲到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我们常常用到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翻译出来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呢，都是动词，它是一个命令，吩咐人，命令人要来赞美。因为圣经里面耶稣也讲到说，你们如果不赞美的话，连路旁的石头上帝都要兴起他来赞美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就应当遵从这样子的命令。那这个动词它的字根原本的意思就是大声的欢呼。你看我们赞美上帝哪里能够小小声声掩着口呢，而是要大声的把它说出来，把内心里面真诚的情感热情奔放的把它给大声的说出来，那是对上帝的大声欢呼。再有这边讲到哈利路亚，这个亚呢就是耶和华的简称，耶和华他原来的那个发音呢是亚伟，这个亚呢就是这个亚伟的第一个音节，只用一个音节，就是取它的音比较短节洪亮，比较简短有力，所以讲到说哈利路亚。以色列人看到唯有耶和华是我们唯一敬拜颂赞的对象，只有他是我们赞美的对象，我们应当向他来欢呼赞美。再有这边讲说你们要赞美，这个你们就是多数人，这是在一个团体的当中，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我们有的时候要个人自己来赞美上帝，好像显得比较不是那么的自然，可是在团体聚会的当中，当领会的人带领我们一起来赞美上帝，我们大家都一起来颂赞神。今天这个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诗篇第150篇里面一共出现了13次，每一节里面都有，甚至有些节里面呢就出现2次。而我们也注意到诗篇第146篇到150篇，一共这整整5篇里面，每一篇都是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也来结束了整个的诗篇，也可以说是讲到诗篇整个的目的，就是要引导我们来对上帝发出赞美。这篇诗篇我们要注意，它在第一节里面就先讲到我们应当在什么地方来赞美他呢，这边讲到说在神的圣所赞美他，要在他显能力的穹苍来赞美他。圣所是讲到敬拜上帝的地方，是在圣殿，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好像是在教会里边。可是他讲到说对上帝的赞美不能局限在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建筑里边，整个的宇宙整个的穹苍都是我们应该来赞美上帝的地方。那里不只是讲到说这么广大的地方，更是讲到宇宙穹苍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应当来颂赞上帝，万有都是上帝所造的，万有也应当对上帝来发出敬拜跟赞美。所以这边讲到说包括天上地上要同声来欢唱，地上有他所拣选的圣殿，天上更是有显扬上帝荣耀的穹苍，这边的穹苍就是显扬上帝 创造的大能力跟他的荣耀，都是我们应当来颂赞上帝的地方。第二节更讲到我们应当为什么来颂赞上帝赞美他。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应当赞美耶和华，但是一时就语塞，想不出什么理由。但是我们读圣经诗篇里面就讲到许许多多的原因我们可以来赞美他。这里提到两方面，一方面讲到说是按照他的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恩典，经历过他的拯救，他赦免我们的罪孽，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他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的经历，应该可以来对上帝发出赞美。上帝在宇宙中间，在历史中间有许多的作为，他的创造，他的保护，他的眷顾，他的拯救，都成为我们敬拜他颂赞他的原因。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们应当来数算主的恩惠，就发现那个里面有多多少少的恩惠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另外一方面呢，按着他的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上帝有哪些美德呢？那这个是诗篇第139篇它的主题。139篇呢一共有24节，每六节就是一个单位。第一个六节是讲到上帝无所不知，第二个六节讲到上帝无所不在，第三个六节讲到他无所不能，最后的六节呢讲到上帝无所不管。所以我们因着上帝的大能的作为，按照他的美德也可以来赞美他。还有呢，圣经里面我们读过诗篇103篇，讲到上帝的道德的属性，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美善的，他也是慈爱的，这些呢都是我们来敬拜他赞美他的一个好的材料。在这篇诗篇里面也讲到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赞美他。诗篇150篇是在3000年以前所写下来的，可是呢它里面所包含的却是往往超越过文化，超越过时间，超越过地域的限制，对我们这些人发出邀请，要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颂赞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这边呢不是讲到说我们纪念上帝的能力作为，纪念到他的美德，记到他的本性，更是要用各种的乐器诗歌来颂赞他。所以这边我们来看到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要用各种的乐器来赞美耶和华。他第一个讲到就要用角声来赞美耶和华。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比如说出埃及记19章讲到耶和华从天上降临在西乃山，祭司就吹角来颂赞神。所以利未记23章里面也讲到每年的七月初一日祭司要吹角宣告祝棚节的开始，也是宣告赎罪日。利未记25章祭司要吹角来宣告喜年的来临，喜年呢又称作圣年，又称作自由年，这是人最快乐的一年，因为所有的债务都清偿了，所有的土地都要归还给原主，所有被奴役的人都要得到自由。那这个喜年呢就是用吹角来宣告它的开始。还有就是当遇见征战的时候，祭司要宣告，他们要来吹角宣告，这是征战的开始。所以我们讲到呢，吹角往往是遇见喜年或是庆典，或有节庆，或甚至有胜利灾祸的时候，都是用吹角来做这样的宣告。吹角的人往往就是祭司，他们用吹角的方式来宣告这些重大的事件的来临。还有鼓瑟弹琴赞美他。在这个历代志上面第15章讲到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中间的弟兄就要来颂赞上帝， 而且他们中间要有人用琴用拔来向上帝颂赞，好像说西曼，好像说亚萨的后裔，还有像这个以探等等，他们就要用这些各种的乐器就要来颂赞上帝。这边讲到的这些像这个拔鼓啊还有锣啊等等的，都是属于打击乐器，所以打击乐器也是可以用在敬拜上帝颂赞他的里边。这里面还提到箫，箫的话呢可能是比较一般村野之夫，像牧童啊他们就吹箫。那还有呢就是有丝弦的乐器，这是讲到管弦乐，都是属于宫廷里面，这是比较属于雅乐或者比较属于上流社会比较精致的那些乐器。那在以赛亚书38章里面讲到说，西西家王他的疾病得到医治了，他就向上帝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在这感恩的祷告当中他就讲到说，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来唱我的诗歌。那在诗篇第45篇，那是讲到一个君王的婚礼的诗篇，第45篇的第8节也是讲到在宫中有丝弦的乐器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有很精致的音乐，好像是管弦乐，但是也可以有一般普通的人用的乐器，像这个箫，都可以用来颂赞上帝。第4节还另外特别讲到击鼓跳舞赞美耶和华，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特别是对一些比较保守的心态的一些人来讲，这可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圣经里面上帝竟然要我们击鼓跳舞来赞美他，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在出埃及记15章里面记载，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了红海，在红海边上摩西就做了诗歌来颂赞上帝。那个诗歌里边前面一部分是记载他们过红海的历史，后面一部分是讲到预言他们将来要进入到应许之地，可以得着得胜建造圣殿。所以一面是感恩，一面是凯歌，一面也是一个颂赞，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预言。但是后面更讲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她是一个女先知，她就带领众妇女击鼓跳舞，就来唱诵这首诗歌，就来敬拜上帝。但让我们最惊讶的地方就是在撒母耳记上讲到大卫自己，当约柜被引到圣殿里面来的时候，大卫自己竟然跳舞来颂赞神，这个似乎有点出乎人的意料。连那个米甲，就是大卫的妻子，她是扫罗王的女儿，是公主，她都觉得说大卫王怎么可以像这样子的，有点失去自己体面的样子在那边跳舞呢，甚至跳舞跳到一个地步，他的衣摆都被掀起来了，露出他的下体，所以米甲就轻视大卫。可是大卫说，我这是在耶和华面前显出我对他的敬虔，对他的颂赞，我这样子来做其实是应当的。那这篇诗篇呢在最后就讲到，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所以他讲到不只是这些个人他们经历过上帝的恩惠，不只是信仰的团体以色列人，更讲到所有世人都要一起来参与对上帝的敬拜，这样子的敬拜呢才能够是完全的。圣经里面讲到敬拜神自古以来就是跟音乐有很密切的关系，好像说西乃山跟上帝立约，祭司就吹角，圣殿里面的敬拜有正式的乐团编制。诗篇137篇讲到那些被掳到外邦去的人，有巴比伦人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为我们弹一首琴的诗歌，他们说我们被掳到外邦去了，我们怎么能够再弹这些诗歌呢？耶稣的时候也会唱诗歌，我们最记得的一处就是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天，耶稣跟门徒用完了逾越节的晚餐， 他们唱了诗就往橄榄山那边去了。将来启示录里面记载，天上的圣所里边也是有天使圣徒要一起来唱诗歌颂赞，我们这些人要一起加入到这一个宇宙大合唱的行列里边，一起来颂赞神。所以今天在教会里边，我们用到钢琴，我们用到键盘乐器，那也有一些教会里面用管弦乐团来颂赞上帝，这样都是相当合一的。基督教历史在过去2000年里面的发展，也产生过许多伟大的乐曲，好像说韩德尔写的神剧《弥赛亚》，很多人最喜欢里面的《哈利路亚》大合唱。在所有的音乐的曲子里边，除了国歌之外，就是这首曲子呢，我们这些听众是要站立起来聆听的。因为这首曲子在当初演唱的时候，英国的国王一听到说要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想到我是谁竟然还坐在这个地方听，他就站立起来表达对上帝的崇敬。这个也就变成音乐会里面的一个惯例，咱就听到哈利路亚大合唱，众人就要起立来聆听。那另外还有两个很伟大的神剧呢，像巴哈写的马太受难曲，还有海顿写的创世纪，这都是伟大的神曲，都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灵感的。而贝多芬写的第九号交响曲更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他在写到最后一个乐章的时候，就觉得说要打破这个管弦乐的成规，因为单单用管弦乐不足以表达他对上帝的崇敬，所以还要加上人声，加上合唱，这样子呢变成一个宇宙的大合唱，才是真正能够表达对上帝的崇敬。我们在一些诗歌本里面也看到有许多的民谣，因为它变成了圣诗而被保存下来，能够流传千古。基督教历史里面有好多次的大复兴跟这些诗歌都是不能够分开的，好像说约翰卫斯理，好像马丁路德，好像穆迪，在他们带领灵性大复兴的时候都有很好的诗歌跟他一起来配合。中国的宋尚杰有一首诗歌《十字架》，每一次他在那边带领布道会的时候，他就会拿到他的手帕带领众人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都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众人也是在这样的诗歌当中，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就到台前来向上帝来归向他。诗篇讲到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上帝自己，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也是我们信徒的救主。他的本性就是公义跟慈爱的，他的公义跟他的判断不能够划分，而他的公义就是受欺压者的避难所。我们敬拜上帝 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有些人有抱怨，但是注意到诗篇里面讲到许多抱怨的诗篇，占到差不多五分之二的篇幅。像这样子的抱怨，不是对上帝的不信，而是对上帝的真诚的信靠。我们也向上帝来恳求，求上帝为我们伸冤，求上帝垂听，求上帝拯救，求上帝赦罪，更重要的就是求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在诗篇里面学习对上帝的信靠，上帝会行动，他会成就我们一切的事情。诗篇更是带领我们对上帝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羡慕，我们渴慕他跟他的道路，我们更渴慕他的同在。让我们在诗篇里面多多学习对上帝的敬拜，以借着敬拜使我们的灵性能够得到提升。谢谢大家，求上帝赐福各位。